六篇，
诗篇第十六篇。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灵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请德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神啊，我投靠你。
弟兄姐妹平安。如果在深夜你自己驾车经过一个偏僻的地方，路灯很暗，那么驾住车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在摇手向你示意停车，这时候你会停下来吗？驾车的弟兄姐妹，你是担心坏人假装骗人的停下来可能会有危险，会不会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或许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这个人只是寻求你帮助，要搭一个顺风车啊，在这种情况你会失去安全感啊！不要说是晚上，即使白天有人这样叫你随便停车，驾车的人也不敢随便让陌生人搭他的顺风车。新冠疫情当中，每天我们看到周围邻国感染和死亡的病例不断的增加，新加坡的这个社区病例也不断继续有增长。虽然我们足不出户，感染的机会很低，但一定会安全吗？不过有的人还是很担心，觉得好像死神瞪着眼看着他，结果什么也不敢做，什么人也不敢见，什么地方也不敢去，有很多的考虑、害怕、担心，尽量不出门。这样的情况坦白说有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要有危机感是好的，很有帮助，使我们可以小心防范，步步为营，以防万一。但不安全感就一直使到人感觉很害怕，好像越走路越窄，最后进入死胡同，产生绝望无助的感觉。那今天我们的安全感从哪里来呢？在疫情下我们依靠什么？更好的口罩，或者打了两剂疫苗，配合政府的安全措施，不随便乱走，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到太多人聚集的地方，甚至不敢到教会，这样就可以把感染的风险减到最低，感觉上是比较安全，希望也真是如此。那今天崇拜与大家一起分享这诗篇十六篇，那标题没有说明当时的背景，只注明说大卫的经诗。仔细看内容，实在是很棒的一首诗歌，很多人都喜欢这诗篇，或者背诵诗篇里面其中几节的经文，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提醒和鼓励。大卫的经诗，你看到金这个字，黄金，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说明这诗篇就像黄金这么宝贵，很有价值的一篇诗篇。那查考原文金 Mita 这个字， 坦白说意思不是太清楚。不过如果我们看诗篇五十六篇到六十篇，标题也都是称为大卫的诗，大卫的经诗，五十六篇到六十篇。那里都是腓力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大卫就写了这首诗歌，或者大卫逃避扫罗追杀，藏在洞里面，那大卫就做了这个经诗。那扫罗打发人去窥探大卫，要捉拿他，要杀他。那大卫都做了这些经诗，五十六篇到六十篇，每一篇经诗都是大卫在危急的情况，似乎在一个生死关头的时刻，大卫向神发出的祷告，可以显出大卫对神的信心，他与神那种密切的关系。那从这些经诗的内容来看，实际上是信心之歌，是大卫信靠神的表现，在危难中表达他对神的信靠。那今天我们看诗篇十六篇，我们看大卫他的祷告，他信靠的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使他可以完全投靠上帝。我们从三方面来看，学习大卫亲近神、投靠神，他的依据是什么？有三点。第一，耶和华是我唯一的主，我绝不把我的好处放在神以上。诗篇第一句话，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里用了两个动词，第一个就是保佑，第二个就是投靠。直截了当，主啊，求你保佑我。为什么求你保佑我呢？因为我投靠你，我没有投靠其他的，唯有你，我相信你会保佑我，所以我一生要这样的投靠你。然后第二节他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那原文是更简洁一点，是没有讲到说我的心，原文直接说我曾对耶和华说，是中文圣经把我的心加上去。那在什么情况里面你会对你自己说话？我的心啊，一般上我们不会这样自言自语对自己说话，不过可能面对一些情况很黑暗寂静，思维没有人，你感到害怕的时候，就好像对自己说话。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回家走一条很暗的路，四周很静没有人，那条小路有一些风声啊，心里面有点害怕，对自己说话，甚至唱一些歌。那当然那时还没有认识主，好像对自己说不要怕不要怕，好像安慰自己稳定自己的心。那大卫不是这样的害怕，对自己心里说安慰自己，不是，大卫说我曾对耶和华说，表示他过去曾经多次的跟神这样说话，多次经历到神的帮助，所以他现在提醒自己鼓励自己说，我的心啊，你曾经对耶和华说，这样的依靠神。我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主，在希伯来文只有两个字，就是我的主是你，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我的主是你。想一下，在一个四面受敌危急的情况里面，所以所有的依靠信赖的东西都消失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他会提醒他自己曾经这样的对耶和华说，我的主是你，你是我唯一的主，于是他心里面就更加的安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到困难或者什么事情，或者今天面对这个疫情困境，你认定耶和华是你的唯一的主吗？神啊，我投靠你，因为你是我唯一的主，我生命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从你而来的，除你以外，在地上在天上我还有谁呢？我没有别的可以依靠的。但愿我们这样的投靠神，认定他是我们唯一的主，全然的投靠他。第三节，论到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那这里说到世上的圣名，是指那些敬畏神信靠神的人，对大卫来说就是当时那些在圣殿侍奉神的那些立位人，他们又美又善。那这个美，大卫不是说他外表的那种化妆的美，而是指他们的仪容、他们的表现、举止。那作为一个立位人，他们服侍神生命那种荣美，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衣着、他们的态度，在神面前是又美又善，充满神的荣耀。这是大卫描述一个立位人他们的生命服侍、他们的身份。那当然后面我们也提到他们的产业、地界， 那这些都反映在利未人的情况和他们当时的心态。相对于又美又善的这些神的圣名，就是其他这些外邦宗教献祭的人，就是第四节所说的外邦大偶像的人，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这里说浇奠的血，原文是一种饮用的血祭，可以饮用的血祭。那究竟是偶像饮用呢，还是施行献祭的人饮用呢？以色列人他们献祭也是有血的祭，不过从来都没有提到说祭司或者利未人他们要喝这个血。以色列人献祭祭上的血是洒在祭坛上，是一种赎罪祭的礼仪，不会拿来喝，不会成为一个饮用的血祭。但是外邦的宗教呢，不排除他们有饮用血来作为一种立约或者宣誓的仪式。因此相对于利未人的献祭和外邦宗教的献祭，大卫这里描述以色列人利未人他们献祭是又美又善，是神所喜悦的，充满平安喜乐。而外邦人献祭他们神明是充满血腥邪恶，愁苦必加增。第二节和第四节是一个平行的组合，这里有不这个字和什么什么以上这样的一个组合。我绝不把我的好处放在神以上，那是第二节的中间 B。 那么第四节也说我也不提别的名在我嘴唇以上。那第二节和本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不过原文圣经翻译是我的好处不在你以上。那以外和以上有什么分别呢？有一点分别，特别这里这个不是一个非常肯定的不。那在希伯来文不有三个不同程度的意思，第一个不就是不是那么不，可以说轻微的不，当然也是不。第二个不是比较中度程度的不，第三个是极度强烈的不。这里的不是第三个不，是比较强烈的不。如果我们今天用中文来表达，叫成不不不啊，这是一个大卫他宣告他认定他自己绝不会将自己的好处放在上帝以上，高过上帝。在人生中有各样的好处，金钱名誉地位各样的东西啊，这些好处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临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看作是高过神，或者将这些东西取代了神，这些好处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的主这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大卫说我的好处不在神以上，大卫除了神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成为他心目中的神。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其实原文也没有神这个字，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那如果这样的理解就空间就更大了，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一般上我们不以偶像或者现啊这些宗教代替耶和华，但是我们常常会以其他这些东西占据我们心里面重要的位置，然后我们看这些东西比耶和华更重要。大卫他承认你是我的主，掌我生命的主宰，你是我唯一的主，我绝对不会把我的好处放在你以上，我不把这些好处代替神，放在神之上。这是大卫的心志。今天我在说生活上很多令人的得到的好处，羡慕金钱名誉地位产业繁殖，还有美满的婚姻，儿女能够成龙成凤，儿女的学业前途看得很重要，甚至高过神，放在神以上，可能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在神以上。还有身心健康强壮，这些好处都是令人羡慕，我们都追求。不过如果与神相比的时候，诗人大卫他认定我绝对会把这些好处放在上帝之上，我不把金钱健康儿女人的称赞肯定人的话放在神以上。这是大卫的心志。有一个传道人每次崇拜讲完道之后呢，他都会去洗手间，把自己关在一间厕所里面做什么呢？原来他要听一下进厕所的这些弟兄们是怎么样评论他刚才的讲道，是欣赏称赞他的讲道，或者去批评他。后来他就在厕所里面发现有人称赞他，当然也有人批评他，有褒有贬。听到欣赏称赞的话心里面就很高兴，那听到批评呢， 谁说啊？这个声音是谁？啊，如果猜对了，会有什么反应？很难过，他这样批评我，或者不高兴、生气，那又怎么样呢？后来这个传道人他自己做见证，他被圣灵光照提醒他悔改，他知道不应该这样的躲在厕所听别人讲话，他也不应该把这些弟兄们讲的话看得过重，人对他的肯定、欣赏或者一些评论不过是人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他不应该过分的看重这些人的话，把这些欣赏肯定的话放在神以上。如果人生过分追求这些，甚至把这些看得重要过上帝，这样就是把这些代替耶和华，愁苦必加增。如果有一天这个传道人没有听到讲完道，没有听到人称赞，他都是耿耿于怀不开心。那相反的，如果听到人继续评论，他不晓得反省，反而不满，感到那种愤怒，愁苦自然就会增加。那其实很多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听到领受了什么，多是伤在心里面，不会特别跑到牧师那边说，哇，牧师你今天讲道讲得很棒，太感动我了，一般上不会。那我也没有听过，当然你也不要等一下到外面的时候，啊，我听你讲安慰我，可能有其他牧师啊，你讲得很好。当然偶尔我们也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可能给我们一些信息，有这样的一些分享。作为讲员或者圣经课程的老师，或者在团委在哪一方面的侍奉，我们都想了解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做了些什么，有些什么肯定没有啊？如果知道肯定，进一步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太过追人的从人来的肯定或者鼓励，而忘记了神的肯定是更重要，神愿意使用你是更重要，不在乎人的肯定。如果过分追求人的肯定，好像很多人看重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那种 like 这个数字，把这些放在上帝以上，愁苦也就增加。有一些个调查显示，常常上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的人自我形象会比较低，为什么呢？因为放照片或者下载什么在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一般上都是把最美的、把好看的那一面放上去，不好的都收藏起来不让人知道。所以你多看这些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看得多，你就觉得哇，全世界都是那么美好，好像都在天堂里面，别人都那么好，而自己好像很差，你就会让这个 like 的数字牵动你的情绪，哇，隔壁那个人这么多 like， 我才20个，你越想了很多，是不是有人不喜欢我、不欣赏我、背隔我？其实这都是虚幻，未必是真实。但是有的人就是他那么紧张这些数字多少，过度看重别人的看法、称赞，结果愁苦就加增了。今天的疫情，许多人减少出外，出门戴口罩，也避免人多的地方，保持安全距离，时常洗手，适合的运动，提高免疫力，保持身体健康，那这些都是很好。但是如果把健康放在神以上，比一切都重要，结果愁苦也必加增。最后什么也不敢做，不敢去剪头发，不敢去买东西，不敢去见朋友，整天担心受感染，甚至担心到晚上也睡不着，结果健康反而没有了，愁苦必加增。大卫说，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的名号。啊，当然大卫并不是肤浅的说我不提关公，我不提这些观音菩萨这些名字这样简单，主要是说明他的口所表达的是反映他内心，他关注什么、看重什么、在想什么。那如果一个人他嘴巴里面、口头上他一直提某件事情或者讲某一个话题，其实就是反映那件事、那个话题在心里面那个位置很重要。嘴唇不提别的名号，代表他大卫他内心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占据了神的位置。一个月前新加坡确诊病例两位数，那是我看20多40多，然后68 92，忽然间一下子飙升到172 175，好，我们当然知道那是什么鱼市场感染群或者 KTV 感染群，三位数，然后往下掉回现在两位数，不过现在还是两位数。今天多少了？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下 家里的人或者旁边的人，我们关心关注这些情况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过于关担心，这种不安全感由内而外常常挂在口头上，这样是不是反映我们把生命安危、自身的健康利益放在神以上，看重自己过于高过神呢？那我们追求别的东西代替耶和华，这样的愁苦必加增。疫情肆虐，你会不会来投靠神？有没有把你的优先次序弄清楚？从今天开始，将你人生重要的位置留给上帝，认定你生命中一切都的好处都不要放在他以上。当我们生活顺利平安，享受一切的好处，让我们心被神实验，查看我们是否有一些好处重视的程度是高过上帝，有没有一些好处你不舍得放手抓得很紧的好处渐渐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如果有，那我们悔改，重新回到神面前，认定只有神是我们唯一的主，没有好处在神以外，没有好处放在神以上。求主帮助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点，第五节到第六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认定神赐给我的那份是最美好的。大卫决定认定耶和华是他唯一的主，一切好处不在神以上，他看上帝就是他的产业，看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的，他不会去追求别的，在乎其他，看重其他过于上帝。他认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因此他不再去追求别的，他单单追求耶和华。他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我们时常有信心不足或者灰心软弱，有时因着我们犯罪，有时因着我们没有很好的认真听从神的话，我们失去神的福分，这是真实的。不过感谢神怜悯我们，当我们愿意回到他面前再次寻求他的时候，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可能曾经做一度软弱失败，搞砸了，失去恩典，灵性退后，亏损了，但是发现神仍然来保护帮助，为我们持守着，以致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有重新开始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神的恩典怜悯。你软弱吗？可以重新开始。你灰心吗？可以重新开始，那是很大的恩典。我所得的救恩，我所得的信心，你为我持守，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第六节他说，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显明神有规划思考，用神量了一个范围作为我们人生生命的地界。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里量给我们的地界，量原文的意思是落下掉下来，说明不是由你控制，是神掉落一个地界给你。这个掉落，这个量原来的意思就是掉落，这个掉落这个字和旧约圣经里面描写那个乌灵土明啊的掉落，是祭司来寻求神的旨意决断事情的那两块石头乌灵土明掉落落下来，一个判决，也是以神抽签的方式表示我们的人生，神是给你什么地界，给你的那一份就像抽签那样，不是你可以选择的，是上帝的旨意落下来给你的，是神预定安排的。想一下，今天你是男生或者女生，你的父亲是名人、政治家或者是籍籍无名的一个普通人，你没有的选择。你出生在有钱人的大家庭，名门望族，或者是一个贫穷的单身家庭，没有的选。你是中国人、马来人、印度人、非洲黑人、英国人，你出生在哪里由不得你选择。你的护照国籍，你是新加坡人、台湾人、香港人、中国人，很多时候不能选择。当然你可以说移民还是怎么样，不过再深层思想一下，人生可以选择的事情实在不是很多。你小学读哪一间学校，中学读哪一间，不是你选的，是你父母或者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帮你选的。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也不是你选的。你生在哪里，住在哪里，将来几时离开世界，由不得你和我。用神量给我的地界，落下来的，神定下的。那如果我们用耶稣亚时代来理解，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十二支派分地，分到什么地，完全是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有些支派分到山地，有些支派分到平原，有的分到海边，有的分到湖边。那不同支派分到不同的地方，有好也有不好。山地有山地的好，也有不好的。平原有平原的好，也有不好的。你说平原什么不好？哎呀，太平了，没有一点刺激，没有一点挑战。海边有海边的好，因为有东南风，冬暖夏凉，哇，太好了。不过有人说不好，因为太潮湿了，没有除湿机不行的。类似这样，每个地方人总会有觉得好，也有不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所经历所得到，就好像不论是在山地或者平原，海边的地或者山谷的地，湖边的地或者旷野地，高山低谷，各有各的好，都是神命定的，由不得你决定。今天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是神给我杯中的那一份，是神看为美好的，或是今天你觉得不好，失去的不是太好。但是我们相信神为我们保守，仍然看管说，神量的地界是不是坐落在佳美之处，代表神给你一生是最美好的。所以大卫说，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的产业就是耶和华，怎么会不好呢？当然对利未来说，他们没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产业。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大卫他认定耶和华对他一生有最好的计划和带领。今天你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你的房子，你的工作，你侍奉的表现，人际关系，甚至你的婚姻，家庭成员，坦白说，开始你都很满意，感到很自豪，很幸福。但是曾几何时，你感觉好像不一样了，感觉比不上别人啊！别人的房子装修得这么好，这么大，别人的工作表现侍奉能力比你强，人际关系比你好，甚至别人的婚姻家庭比你好，别人的丈夫比你丈夫更勤劳能干出色，别人的妻子比你的妻子更漂亮，别人的孩子比你的孩子更用功好学，才华出众，出人头地。什么都是看起来好像别人好，自己不够好。那你是这样吗？希望不是。我们要学习欣赏别人的好，也接受自己所谓的不好，其实是神落下来给你的，是神定下的，是最好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这份不够好，别人那份最好，所以觉得很自卑，甚至埋怨上帝说，上帝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他这么好，我这么差。岂不知他可能也这样想，哇，邓牧师，原来你这份这么好，我的很好吗？可能你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不知足，不会感恩，结果和别人都是好，自己不够好。不可否认，可能你那一份在你看来不一定很好，但要认定那份是神落下给你在佳美之处，是最好的。你的妻子是全世界最美的，你的丈夫是全世界最体贴的，即使他有自己的个性，发脾气，说话会伤到你，但你还是要拥抱他，认定那是上帝赐给你的。当然这也是当初你选择嫁给他，现在只有接受学习认命了。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那一份不好，坐色这山看那一山，为什么这样看别人总是那么好。当我们将人的目标专注在争取一些不属于我们的那一份，我们就不能够好好的拥有享受这些，我们也不会看到说，哎，这是上帝赐给我的美好的礼物。当你一直想争取那不属于你的那一份，结果就成为你愁苦的源头。所以今天我们满足感和安全感是真正明白神赐给我的分给我那一份是最好的，包括我的时间，我的空间，我生命的年龄有多少，住在哪里，做什么，都有他最美好的安排。正如使徒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他做见证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并且住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然后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是的，我们一切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第六节这里说，用神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可惜和本他没有把这个感叹词翻译出来，其实应该是这样，用神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地啊，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应该有一个惊讶，这是铁一般的知识，清楚知道神所赐给的那一份是美好的，而且为你持守，这才是有真正的满足和安全感啊！神赐给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除了有一间四房式的房子，一些银行存款、公积金，更包括我的家庭、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啊！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妻子越看越美，这么温柔贤淑，越久就越珍惜。今年是我和师母结婚35周年，也是我们同心侍奉40年，我们全家也都蒙神的恩惠，孩子同心同行啊，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感谢赞美主。当然并不表示说我没有缺陷，我没有不好的东西，我也曾经生病，我也曾经癌症，我也曾经中风，我的眼睛也不好，但是我知道神亮给我的，神的恩典够用，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感谢赞美主。你呢？发现上帝给我那份是最美好的，认真去珍惜看待，常常站在神的恩典里面去体会神无限的恩典，你就能够常常感恩，认定耶和华是你的产业，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是最美好的，而且相信你所得的他为你持守，这是我们可以完全投靠神的依据。这就是大卫，今天你投靠神的依据在哪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第三，耶和华是我的保护，我决定把常常把神放在我面前。在这段里面有两幅对照导引的图画，表明在危难当中要得到神的保护，我们肉身我们今生可以安然居住，我们必须做出重要的决定。那第一幅图画是在第八节第一句和十一节第二句，是导引的结构，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那是第八节。然后第十一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第八节说我们决定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那神是无所不在，我们知道神在看顾，把神摆在面前，神保护我。这里也反映，当我把神摆在我的面前，我也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人就有满足的喜乐。在危难困境当中，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神？但是神没有忘记，他是你的保护，你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那种满足喜乐，不管是周围环境疫情有多么的危险，你还是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和鼓励。诗人大卫他说，我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那第二幅图画也是前后的对应经文，神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神在右边也是我永远的福乐，神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那在古代亚述、波斯、希腊、罗马的步兵，他们都是左手持着盾牌，右手拿着兵器，但是当他们排成密集的一个盾牌的墙的时候，站在右边的战士手中的盾牌就成为他的保护了。第十一节最后一句和第八节是导引相对的对照，和本圣经是这样说，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在你右手中可以翻译为你在右边是我永远的福乐。可以看见神在你右边保护你，他在你右边也是你永远的福乐，神在你最需要最软弱最惧怕危险的时候他保护你，这是何等美好何等欣慰的事情。第七节，我要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诗人常常称颂那指教他的耶和华，他寻找神。如果我们不明白神在我们身上计划和安排，我们就被全心全意的来投靠神，得到他的保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常常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指导和引荐，带领我们行在这蒙福 的道路上。大卫落在危难当中，需要神的保护，常常提醒和警戒，能够逃避那危害的那个灾难。所以他说，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夜间代表黑暗、危险、容易跌倒、容易攻击、受伤的时刻，更需要神的提醒警戒，保护他免受灾难。第八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摇动。大卫晓得常把神摆在他面前，让神指引他安稳向前行，更知道神在他右边，他可以坚定不知摇动。所以无论是白天或者夜间，成功顺利或者孤单失落的时候，大卫都将神摆在他面前，信靠神，敬畏神，他就能感受到神在他右边，来提醒，来警戒，来保护，让他行在蒙福的道路上，不致摇动。所以第九节他说，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他信靠神，住在神里面，他身心灵都心生健壮，身心灵非常稳妥，即使在夜间黑暗困难危险的时刻，他仍然安然居住。那大卫在危难当中很自然向往，盼望他的肉身可以安然居住，但要怎么样得到神的保护安然居住呢？想一下，如果你为的很真诚很坦荡，你在神面前真心承认你的罪，没有隐藏的事情，也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情，所谓平时不做灰心事，半夜敲门也不进，那这样的人他的肉身就可以安然居住。相反的，很有钱，很多的产业，房子很大，但做了很多的亏心事，即使房子很堂皇，看起来很舒适，这人也没有办法安然居住。大卫常将神摆在面前，并不是说神好像偶像摆起来在面前，那大卫当然不会这样拜偶像，也不会做一个耶和华的像。将耶和华摆在面前，表示让耶和华掌管生命，在每天生活当中知道耶和华一直在注视着，看着你。是的，耶和华看着你，注视着你，他就在面前。这个事实很多时候我们忽略，我们忘记了，导致有一些人就放纵去犯罪，以为在某一刻哪一段时间神好像不在了，他没有注意到你可以去无没有顾忌的去犯罪，是这样吗？其实要知道耶和华他是一直的注视你，你不知道他仍然注视，以至于生命可以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永不动摇，不致动摇。这个不也是第三个程度最强烈的不。那在这个诗篇里面有三个强烈程度的不。第一个不就是我的好处绝不在上帝以上，第二个不就是我的嘴唇绝不提别的名字在上帝以上，第三个不就是我把耶和华摆在面前，我便不致摇动，因为他监视，他注视着，看顾着我。所以第十节，大卫的亲身经历，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洁见朽坏。那这是一个平行句。当然，我们从新约圣经，我们好像圣子好像是指耶稣基督，你可以是这样说。但是对于大卫来说，这是指大卫。大卫他经历到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刻，看到说神不将他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肉身见朽坏。所以无论是白天或者夜间，让耶和华指教他，提醒他，警戒他，使他身心灵可以安然居住。神是属于是慈爱的神，并不将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将他遵行他旨意的百姓神的圣名见朽坏。最后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这是大卫这首经诗的一个结论。那你是不是像大卫一样，一生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受教的心，坚定走在这条属灵的道路上，就有满足和喜乐。将耶和华摆在面前，有满足的喜乐。神的应许是真实的，神量给我们这些坐落在佳美之地，他的计划是最美好的。无论是白天夜间，顺境逆境，在任何情况，他都引导警戒我们一生坚定跟从他。我们总结一下， 第一，认定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好处？摆高过上帝以上。生活上有没有哪一些东西渐渐取代了上帝？这是我们需要反省认真悔改的，不然他就是你的上帝，你就是拜偶像。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认定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主，以致我们能够完全的投靠他。第二，认定神给你是最美好的，很多时候你没有的选择，在人看来有好和不好，当你可以肯定自己在哪一方面好，也接纳自己哪一方面不好，把这不好的尝试从神的角度去看，看作最好的，是坐落在佳美之地，是最好的，是神特别赐给你的。第三，绝对相信耶和华是保护我的，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知摇动，可以安然居住，可以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继续引导我，警戒我，保护我，走在蒙福的道路上。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回到你面前敬拜，更感谢你让我们思想这篇经诗，大卫的经诗，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也不敢将我们的好处放在神以上。求主帮助我们一生不追求别的，单单追求耶和华，没有以别的东西代替耶和华，免得我们的愁苦被加增。求主帮助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产业，你用神亮给我们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地啊，你的给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所得的你为我们持守，何等大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称颂那指教我们的耶和华，请你在任何时刻，无论在夜间黑暗危险困难的时候，引导和警戒我，好让我继续行在神的道路上，一生忠心跟随服侍你，全心全意的投靠你，直到耶稣再来。这样诚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